我哋今天继续思想翻以斯拉记嘅经文，我哋大家再一次同心，我哋再仰望主。主，我哋听到你喺我哋心里面常常嘅引导我哋，吩咐我哋系远离邪恶，吩咐我哋进入你自己嘅光明里面。主，我哋知道你唔系要嚟到去规范我哋，要控制我哋，系渴望我哋能够进入你自己嘅光明，系真系能够胜过邪恶俾我哋嘅伤害，俾我哋嘅荼毒。主啊，我哋知道喺呢个世界里面有太多习非成事嘅事情。好多都以为是正确的事，但是主，我们需要你自己的真理，让我们去领受聪明，知道分辨是非，也都领受你给我们的力量来去跟随。主，我们今天听到诗歌的时候，心中都是如此的渴慕。主啊，求你陶造我们，求你更新我们的生命，因为你是慈爱的上帝，你很乐意来到去帮助我们，能够领受你给我们真正更新蒙福的生命。所以主啊，求你再一次透过你自己圣经的真理，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到工作，让我们真的能够像我们天上的父亲，称为你的儿女的主啊，我们向你这样寻求，求你给我们真的能够像你我们天上的父，求你赐福这段时间，让我们在你的说话当中一同蒙恩惠。我们仰望祈祷，奉耶稣圣名求，阿们。我们再掀开《圣经》以斯拉记第九章，我们接续的来到思想。我们中间绝大多数的弟兄姊妹已经信主，也都信了一段时间，但我们到今天都常常会提翻一节的经文，以弗所书所讲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圣经清楚讲到，我们能够得蒙神的赦免，神拯救我们是因为祂的恩典，也都清楚意味不是我们自己救自己，不是自救，而是神自己无条件的恩典，就是白白无条件的意思，是无条件的来到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领受拯救。当我们信主之后，我们会知道神的恩典不断来到带领我们，这个是圣经清楚应许的。但有些人就会讲，既然神这么大恩典，有些时候都不用那么紧张的，或者有些时候就放心，神都会有恩典帮我走回转头。回应这句的说话，保罗在罗马书就已经很清楚地来提。罗马书里面保罗就说，我们信了主的人，我们怎可以仍在罪中活着，叫恩典显多呢？怎可以仍然在罪当中活着，让神恩典继续临到？保罗就说，断乎不可，不可以的。一个人领受恩典之余，要继续珍惜神给的恩典，甚至不要去滥用了神的恩典，以为神恩典来到就可以放胆犯罪了。神话不可以，断乎不可。而正因为这样，当人明白神自己恩典的宝贵的时候，就会更加知道不容许自己继续在罪当中，以致再面对神的管教，再面对着危险，生命的危险。这个是我们很多时候会常常想到圣经福音的信息的一部分，领受恩典的不可以继续在罪中活着。而当我们这样去了解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当读到以斯拉记第九章，就会察觉当中的信息是很自然回应着这个的呼吁，领受恩典的人怎可以仍在罪中活着呢？当以色列人他们蒙受神的赐福，他们得到复兴了，有机会他们回到自己的故土，重建圣殿。 但是过程中突然间发觉，原来百姓一方面转向神，要建造神的圣殿，但另一方面又同样在罪当中再一次跌倒下来。圣经就在过程中来到去帮助我们明白怎样来到去避开这些危险。大家看回圣经第九章，在第九章的第一节，一开始的时候就讲，完成这些事以后，众领袖前来见以色列，说以色列民祭司和利未人没有从当地的民族中分别出来，他们随从了当地很多的民族行可憎的事。完成了一些事情，大家之前读过第七、第八章，知道以色列蒙王的吩咐，回到自己的故土，有两件事情要做。第一，是要去到当地，要设立一些的法官和一些的官吏来到治理这个地区。第二，要帮助百姓明白神的律法。从当时开始，直到九章开始的时候，中间相隔了大概四个半月。相信百姓亦都有很多重新是领受了神的律法，明白了神的道，而他们开始有一种的省察，知道自己是得罪了神，而有些的领袖就主动来讲给以斯拉知道，讲给他知道，他不单止百姓，而且是领袖、祭司、利未人，他们竟然是首先犯罪。圣经说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呢？在第二节就讲，他说他们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子娶到这些外族的女子为妻，以致圣洁的种族与当地的民族混杂了，而领袖和官长警示这些不忠的事的罪魁。他们提到就是这些百姓竟然和外族的人来到去通婚，可能在我们今天的角度觉得没什么大问题，但如果你小心了解的时候，就会知道在旧约里面，神多次透过先知不断地来到去提醒百姓，你们要离开和其他的族人的通婚的做法。为什么这样做呢？如果你读我下低，你就会知道了。你看回下低的第十一节，第十一节提到，就是当时就是神藉着仆人众先知所吩咐的，就是神说你们进去要得为业的地方是污秽的，充满了当地民族的污秽，他们可憎的事使这地从这边到那边都充满了他们的不洁。这些的外族人，他们敬拜的是很多邪灵偶像，很多的假神，他们玷污自己，整个土地都受影响，圣经称这些的土地、这些的地方为不洁的。而这样，圣经十二节就说，所以你们不可把你们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，也不可为他们的、你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。圣经提到就是这些的民众，他们是敬拜假神，生命转向了偶像，何时和他们结合的时候，这些的问题影响了以色列人，令他们生命受到污秽、受到沾染，这个正是神所关注的事情。我想大家都会记回，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地，他们被神释放进入到迦南地的时候，在圣经很多处地方，譬如说《生命记》其中第七章，亦都同样好清楚咁提醒佢哋，你哋去到迦南地地方要留意，因为呢个土地嘅人，佢哋敬拜好多嘅假神，你哋同佢哋通婚嘅时候，佢哋会引诱你离开耶和华上帝。而神就话俾佢哋知道，如果你哋咁样做嘅时候，我嘅怒气就会发作，要灭绝你哋。神就警告佢哋不要这样做。大家会记得圣经提及所罗门王的事迹，所罗门王敬畏上帝，神亦都向他显现，因此他被神所用建筑圣殿，宏伟的圣殿。 但是到到他晚年的时候，大家知道他宠爱很多外族人的一些公主，就娶他们为妃嫔。圣经很清楚讲一件事情，就是当时所罗门王接受了他们的很多的说话，他们引诱了所罗门的心，就随从了别神。圣经讲引诱了他的心，本来是向着神的，本来的心是很单纯，但是这个王的心就偏离了，就跟随了其他的神灵。因此审判临到整个国家，大家知道后来整个的以色列民族就分裂出来了。你知道分裂出来之后，北边称为以色列，南边称为犹大，是直接因为所罗门所做的事情而带来了很多他的国民的伤害。先就提翻很清楚说，你们要留意不要跟这些不洁的事情来到联合在一起。这段经文你再读下去的时候，刚才读第十二节，你再下去中间，在第十二节中间讲，他说你们永远不可寻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。如果你们能够这样做，你们就可以强盛，吃这地的美物，把这地留给你们的子孙作产业，直到永远。先说你们不可以寻求他们的平安，不是说你不可以向他们来说平安的说话，不可以去祝福别人，而是讲紧你不要因为为了得到他们的平安和利益而放弃了你的原则，而放弃了你敬拜神听从神的生命的原则。即使你为了得到他们的利益而放弃了，你们会有真正的损失。但是如果你能够持守住去听从上帝，在圣经就说你自己会得到这个地区的美物，同埋你嘅子孫都會在其中繼續蒙福。聖經話直到永遠。為咗得到一啲可能係暫時嘅或者眼前嘅利益同埋好處，而放棄咗去聽從上帝，聖經話呢個係真正嘅損失。唯有真係去繼續嘅嚟到去聽從上帝，神嘅恩惠先會繼續嘅臨到人嘅身上邊。不是神好像很吝啬，而是上帝知道唯有在光明里面神的恩典才可以临到，黑暗里面赐下恩惠只会带来更多的黑暗。在里面圣经里面讲到，你要留意保守自己在神的心意里面。当你再读的时候，我想大家再掀一掀去圣经的新约的另一段经文，圣经新约的哥林多后书，正是同一段经文是互相的呼应的。新约的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十四节，在第六章的第十四节，在新约的1735页，哥林多后书在和合本这样讲，他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，不要同父一轭，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？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？基督和比列即是撒旦有什么相和呢？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？圣经一路这样讲及，好清楚讲及一件事情，光明同埋黑暗系冇相通嘅地方嘅。因此属神嘅人要留心，唔好同黑暗嘅事情嚟到去相联系。圣经开始提到信嘅同埋不信主嘅原不相配。好多弟兄姊妹读完节圣经嘅时候，都会知道呢度有提及到嘅系有关婚姻嘅事情。有人说我不是讲婚姻，是讲一些的某一种的伙伴关系。但是小心读圣经的时候，知道这段经文绝对是包括了婚姻。在圣经的原文，大家知道希列文的圣经在新约里面，当读到这些的经文的时候，就会发觉希列人是常常用父轭这个字是来到去描述婚姻的。 一睇苦厄嘅时候，佢哋知道好多时候系讲紧婚姻嘅事情，亦都其实有拉丁文嘅背景。呢段经文用嘅婚姻嘅字眼同苦厄嘅字眼系同一个根源嘅。因此今天有好多好多重要嘅福音信仰嘅释经嘅学者，亦都清楚指出呢一节经文系一定系指向婚姻，包括婚姻嘅事情。因为圣经讲到要留心，要留心，免得在过程当中你都去混杂了，以致生命是受到一个影响。但你在留心的时候，圣经更加留意的就是第十六节提出的。第十六节讲，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？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，就如神曾说，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，在他们中间来往，我要作他们的神，他们要作我的子民。十七节好宝贵，大家一起读出来。又说，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，与他们分别，不要沾不洁净的物，我就收纳你们。圣经就是很清楚讲出，神的殿和偶像是完全是不相同的。神的殿是敬拜那位天地真实独一的真神的，但是偶像是人手所做，是虚假的，是之间没什么的相同之处。但圣经进一步说，他说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来的，我们自己每一个弟兄姊妹都会知道，当我们信主的时候，圣经清楚说神藉着圣灵居住在我们生命里面。所以就算你觉得自己还是很软弱的，我可能都有些时候会得罪神，但是无论怎样都好，你记得就是你的确是与别不同，不是说你要去抬高自己，我叻个人，不是，是讲跟你有一个很大的分别，就是你里面有神居住。圣经清楚讲，属神的人是神的圣殿来的。因此段日子我们讲到要建造圣殿的时候，同样讲紧你怎样能够去建造属灵的生命，让这个生命更让上帝在其中来到同在。圣经说，既然我们是神的殿，所以我们要留心从这个世界里面分别出来。所以刚才十七节就讲，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，与他们分别。我们常常讲什么是圣洁，圣洁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，是有所不同的，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，不要沾不洁净的物，我就收纳你们，我要作你们的父，你们要作我的儿女，这是全能的主说的。圣经接续第七章，你再看下去，他说，亲爱的弟兄们，我们既有这等应许，已经应允我们，已经是事实了，就当洁净自己，就当洁净自己，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，敬畏神，得以成圣。如果你觉得已经没有盼望，几努力都好没用的，那可能你不会有任何的动机去做。但如果你真的相信这个是应许了神，让你成为生命的圣殿，因此你向主应许的目标，你知道已经是一种神给你的应许，而你让你的生活行为实在配合主应许的应许，而让这个成为了真实的事情，不单止是一种的位份，一种的身份，而是真实的一种的状况。因此圣经说，你要留心要从他们中间分别出来。当圣经讲到犹太人他们从巴比伦被释放回到自己的地方的时候，圣经里面就讲到，神就吩咐他们，你们离开吧，你们离开吧。这里是圣经的以赛亚书第52章，是在当时以色列人被释放之前有百多年的时间，神已经透过先知以赛亚预言他们将会被释放，但当时就提话，你们离开吧，离开吧， 离开巴比伦，不要沾不洁的物。当然这个巴比伦不单止讲紧这个地方，而是讲紧巴比伦所象征的一切世界里面的邪恶的事情。神呼吁他的百姓离开，进入到神自己的圣殿里面。而今天这个信息仍然是神不断向我们发出呼吁，离开吧。我好记得在好几年之前听到有一些弟兄姊妹分享他们的经历，因为姊妹就讲他自己，他就快结婚，他也跟未婚夫已经安排了一个住的地方。在那个时候，他有一晚上，他就跟一班朋友，他们两个一班朋友是公司的朋友，就一起有些活动之后一起搭地铁是回家。去到有一个地铁站，很多同事都知道他们在那个地方有一个 住居。因为未婚夫先是住在那里，他就预备落车了。预备落车的时候，其他同事即刻就跟个女仔说，喂，你们家到了，还不回家，还不出去？他们的意思会是，你们都就快结婚了，那住在一起咯，这个家来的，还不落车？这个女仔当时有些尴尬，她表示说当时都不知道怎么办，但很快脆她就立刻就知道，她说我们未曾结婚，我们没有打算这个时候住在一起。然后就很坚定站在那里，个男仔就落车，佢自己就先翻屋企。呢件事情好似好一啲生活上嘅琐事，但我好记得当时我听嘅时候，我就知道呢位姊妹有一个好清楚自己心中嘅认识。冇错，好多人已经习以为常啦，觉得好似好平常嘅事情，但系佢知道佢系属神嘅，而佢都会坚定喺自己有嘅真理嘅立场上面。我想回里面有很多不同的事情，你发觉这个世界有太多事情，很多人都以为是一个合理的做法，但当你认识上帝的时候，你知道上帝吩咐我们很多事情要小心，要分别出来。我最近看到一些的网上的短片，讲到有些地区，世界的地区开始去制造一些的晶片，这些晶片是可以植入你的皮肤下低，然后你可以去到某些商铺，你嘟一下你要买什么东西，这里就计算数了，就不需要再自己拿现金出来。一看到这些报道的时候，即刻就联想，大家可能都会联想到启示录第十三章讲到，在末世的时候会有敌基督出现，敌基督要求所有的人，无论大小贫富，圣经讲都要去做一件事情，他们要在右手和额上面你都去留一个记号，这个叫做印记。如果没有这个印记的人，他们就不可以做买卖，除非有这个印记，否则完全不可以做任何的买卖，是一个很广泛的一个的情况。相信在到时每日很多人都会觉得没问题啊，但这件事情如果哪个人不去做的时候，相信会面对着很多经济的损失和生活的困难。去到一个地步，你会察觉就是如果要去分别出来，会有很大的压力。其实都不只是将来，今天要能够在神的道里面坚守是付出代价的。我记得啱啱上个星期一位弟兄倾偈嘅时候讲开，佢话同另一位弟兄倾偈，呢位弟兄系喺中国内地做生意嘅。呢位弟兄就讲，佢话我自己见到里面嘅情况，我自己内心里面一路祈祷，话俾神听，神啊，我决心，我尽一切嘅努力，唔喺做生意嘅时候有任何嘅贿赂，任何贪污嘅情况，我唔想做呢啲事。另一位旁边的朋友就即刻讲：，哇！你在里面做生意，你不敢做，你怎么做啊？你实蚀咯。 呢位弟兄就同佢讲：我而家都做到，感谢神。如果真系做唔到，就做唔到。如果真系做唔到，我就唔做啦。我听到佢哋咁样讲嘅时候咧，我心里面就知道，唯有一个嘅心智，纵使失去，仍然要坚持嘅时候，佢先能够分别出嚟。有好多嘅弟兄姊妹都会常常会想翻圣经里面讲话，你哋要以受苦嘅心智为兵器，就能够脱离咗世俗嘅情欲，要能够去坚定喺神嘅真道里面。有啲时候会可能会受亏损，但系正如刚才我哋所讲，喺以斯拉记所提到，唔好寻求佢哋嘅利益，否则你会失去嘅系更大真正嘅利益。呢个正系今日圣经里面对我哋嘅勉励，要留心分别出嚟。我哋再翻到圣经嘅以斯拉记第九章，喺第九章我哋见到当时以斯拉知道呢件事情之后，佢好认真嘅面对罪。所以你睇翻第九章第三节，以斯拉就话：我一听见这事，就撕裂我的衣服和外袍，拔掉头上嘅头发同埋胡须。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掹甩自己啲头发，你会想象系好痛，好痛。但系当时以斯拉表达出佢里面嘅哀痛同埋佢悔改嘅心，一种好迫切痛悔嘅心就表达出嚟。然后第五节讲到佢禁食，在禁食当中双膝跪下向神来到求宽恕。然后在他的祷文当中，你会发觉很重要的重点，就是他很清楚知道不可以辜负神的恩典的。在第七节他提到他犯罪之后，国家犯罪，整个民族就灭亡，被掳到去外邦，他们尝过。第八节，但是神现在恩待他们，被他们被掳得释放了，他们刚刚再领受回恩典，现在可以回到自己的国土重建圣殿了，稍微复兴了。然后第九节，他说虽然我们是奴隶，他们很记得在巴比伦做奴隶的情况，但在奴役中我们的神仍然没有撇弃我们，反而使我们在波斯列王面前得蒙恩惠。大家记得他们在古列王在其他的王面前是得蒙恩惠，使他们复兴，建立我们神的殿，重修毁坏的地方，使我们在犹大和耶路撒冷有长援。有长援意味着有保护，他们重新得到恩典，神没有忘记他们，就算是在奴隶过程当中，神都没有忘记他们。我们常常读以赛亚书第49章，大家会有印象，他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呢？就算有忘记的，我都不会忘记你。圣经同样是在很早之前预先讲定，百姓会认为神忘记了我们了，但是神告诉他知道，就算有母亲忘记他自己吃奶的婴孩，我都不会忘记你们。就算你在几大的苦困当中，我仍然是纪念你们。因此以色列人经历了神怎样在他们被管教的时候，神仍然知恩将他们带回出来。我想回一件事情，也都是好几年前的事了，一班弟兄姊妹一起是新受浸，他们分享他们自己的经历。我相信他不介意我提一提他的事情。一位姊妹就讲到，她说当时我自己还是慕道的时候，一位姊妹就说，我慕道的期间，我自己有一件很不开心的事情，因为我的男朋友就掉低了我。她说她很伤痛，她甚至说，她说痛不欲生。有一个的日子，有一天她自己家里面很难过，跟着她就爬上去窗门，拱开啲窗花，就预备跳落去。佢喺嗰个时候好灰心，嗰个人好悲哀，好悲痛。 就是那个时候突然间他听见一把声，屋企当时没有人的，但突然间一把声在他的耳边出现，那把声告诉他知道，你为什么要死？你不知道我爱你吗？因为姊妹很害怕，就即刻就走回来坐在梳化上，整个人在震着，什么事啊？在那个时候他知道这位上帝竟然跟他讲说话，在那个时候他心很感动，后来他很真诚地信了耶稣。信耶稣之后，他自己生活是完全的改变，他将很多混乱的生活改变过来，然后他就说，他说到今天我心里面很愿意来到听神的说话，因为我知道他爱我。这件事情我有时候想回头，我就想很多弟兄姊妹经历过神的恩，不忘记神的恩的时候，他有一种很大的动力，他要来到去跟随神，因为知道神爱他。去光明和黑暗不是说好像是好像啲规条好像限制住我们的自由，不是因为一个上帝知道什么叫我们得到真正的好处。在黑暗当中，罪恶是伤害生命，是破坏生命，因为神吩咐人要听从他的心意，是要人得到生命。因此我从这个姊妹所分享的，我就想到深切的感恩是会保护我们是远离罪恶。懂得深切感恩的人领受一种的力量，可以远离试探，远离罪恶。而当时你会发觉，以斯拉当他一路来到这样讲的时候，他很清楚知道神给我们恩典太多了，我们不可以这样做。因此你再读下去第十三节，他就讲到，他说我们所得到的刑罚是轻过我们罪业所应得的。十三节最尾所讲，他说我们所得的其实是很轻的，神只不过想去提醒我们回转头，他没有按照我们当得的刑罚刑罚我们的。然后十四节，我们怎可以再违背你的诫命与这些行可憎事的民族通婚呢？如果我们这样行，你岂不向我们发怒消灭我们，以致没有一个剩余或是逃脱的人吗？一个都不会有剩。没错，圣经常常讲神是满有怜悯的，但你记得旧约圣经当神要来到灭绝一些的犯罪的人的时候，常常讲神曾经三番四次的劝告，但人轻视神的劝告，以神的恩惠为一些可以滥用的一些的东西，在这个时候神的审判就快快的临到。而以斯拉说不可以的，我们不可以再违背，我们已经蒙恩典，怎可以再违背你呢？因此他在神面前一路的祈祷，一路的来到向神来到去寻求，寻求神的宽恕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，你记得一件事情，你是一个蒙恩的人，你在神的面前是领受了神给你生命的恩惠。如果今天你未曾领受救恩，你可以想象人生是一条完全不同的路，而生命是朝向着死亡。但是神不单止给你救恩，或者你都经历过曾经可能人生有些时候是远离上帝，但是神仍然是这样一路带领着你，保守着你。到今天当你继续跟随神的时候，你知道你的心想在这里建造圣殿，很盼望自己的心能够朝向神，但是仍然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同的罪会出现，你都去诱惑你，试探你。但在过程当中，你要牢记神的恩典，因此带着那份的决心要分别出来，以致你可以尽得神给你的恩惠，也都不会叫神因为你而难过。各位弟兄姊妹，留心保守自己，远离罪恶， 行在神的恩典当中。我们一起来祈祷。请弟兄姊妹自己祷告。主，我们在你面前仰望你，我们有哪一些事情曾经违背你的心意，得罪你。主，我们在你面前知道你的爱，所以再一次在你面前恳求你的宽恕。主，我们祷告你，知道我们是你所宝贵的，你甚至以我们为你的圣殿，你称我们为你的儿女，让我们属于你，不再属于邪恶的世界。主啊，求你自己这样来到去再次帮助我们，我们能够远离邪恶的事，有得罪你的事情靠着你能够远离。主，我们都在你面前同样的仰望。主，我们知道我们属于你，所以再次祈求恩主给我们心里面的力量，从很多的恶、很多的诡诈、很多的情欲里面分别出来，向你表明我们真是愿意属于你。主啊，求你在前面你加添我们力量，让这个的圣殿一路的建立起来，能够可以让你荣耀的上帝与我们同在。主啊，愿你这样带领我们，叫我们在你眼前能够蒙恩。奉耶稣圣名祷告，阿们。